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武汉肺炎疫情呈急速扩散趋势。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信息显示，截至中国当地时间1月22日下午4时，中国大陆确诊病例443例。其中含湖北375例、北京10例以及新增的海南3例，其中死亡9例均发生在湖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召开记者会称，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李斌称，中国有2003年非典以来建立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实践经验，有信心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彭博社记者问道，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预计有大约2000人受到感染，预计现在有多少没有受到治疗的感染人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说，已经看过计算结果，称这是一个数学模型，并且表示目前掌握的情况并不是这位科学家计算的模型情况。联合早报问，疫情早期信息披露是否不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有瞒报现象，而是表示，国家卫健委指导武汉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从1月11日每日更新发布。他说，我委于1月9日及时公开发布病原检测结果，判定为一种新型冠心病毒。徐树强说，信息公开十分重要，目前日发布制度会坚持下去，包括春节期间，直到不再需要发布。他没有提及官方发布的信息中一些受到舆论强烈质疑的内容，如新型冠状病毒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等说法。权威人士证实的情况是，武汉有15名医护人员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国官方建议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人群集中的场所，如无必要，不要出入武汉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前往武汉的火车票有大批退票，原本受请的车次日前出现了大量余票，飞往武汉的航班也大幅降价。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源自中国的新型冠心病毒疫情视为全球性公共健康紧急事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三上午在记者发布会上说，目前已经追踪到2197名病毒密切接触者，解除了对765人的医学观察，同时对1394人进行医学观察。大陆境外有4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其中美国1例、日本1例、泰国2例、韩国1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以及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还报告了疑似病例。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计划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举行一次紧急会议时，与有关各方讨论疫情，分享信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周二宣布，将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和芝加哥国际机场增设对武汉旅客的入境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热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 CDC 上周五就宣布，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武汉旅客进行入境检查，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名旅客接受了检查。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半点继续直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 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 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啊。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视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紧急事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三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已经追踪到2197名病毒密切接触者，解除了对765人的医学观察，同时在对1394人进行医学观察。中国境外有四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其中美国一例，日本一例，泰国两例，韩国一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以及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还报告了疑似病例。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计划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举行一次紧急会议时，与有关各方讨论疫情，分享信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周二宣布，将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和芝加哥国际机场增设对武汉旅客的入境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热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CDC 上周五就宣布，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武汉旅客进行入境检查。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名旅客接受了检查。疾控中心还表示，所有从武汉起飞的旅客，无论是直飞还是转机，现在都将被重新安排到以上五个机场接受检查。此外，已经有14个机场收到通知，并已处于警戒状态。CDC 周二再次举行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电话简报会。南希·麦斯尼耶博士说，疾控中心在今天将旅行健康建议提升至二级，也就是黄色警示级别。疾病中心已经启动其紧急行动中心，以便更好地应对目前的情况。美国当天确诊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名男性患者于1月15日从武汉返回美国华盛顿州，随后前往医院就医。根据病人的旅行史和症状，院方怀疑这名男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于是采集样本连夜送到疾控中心。经疾控中心检测后确诊，这名患者目前状况良好。疾控中心正在与华盛顿州和当地合作伙伴密切合作。CDC 的一个小组已经被派往华盛顿州支援正在进行的调查，其中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以确定是否有其他人患病。台湾也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美双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展开密切联系和咨询交流，双方沟通顺畅和及时。声明还说，台湾驻美代表已经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网站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台湾地图标示不当与美方联系，促请其尽速修正。疾控中心发表的武汉肺炎疫情地图将台湾与中国大陆标为同一颜色。截止发稿时，疾控中心还未对这一地图做出修正。中国官方报告说，武汉肺炎疫情已经造成了15名医务人员感染，6人死亡。目前正值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运高峰，疫情是否会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出门都戴上了口罩，但是戴口罩能否有效阻止疫情的传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戴仲东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仅靠戴口罩是不能有效控制病毒扩散的。戴仲东说，这种冠状病毒类的病毒传染性是很强的，除了呼吸道传染以外，它也可以接触性传染，比如通过分泌物等等。如果你接触到了这种病人的眼泪、鼻涕、唾液等这些分泌物，如果这些分泌物落在什么地方，你的手碰触到，然后你再碰触自己的鼻子和嘴，这样都会造成感染。因此，佩戴口罩只能是阻断空气呼吸传播的飞沫传染，但是身体和分泌物的接触是预防不了的，所以武汉肺炎不是只戴口罩就能够解决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中国卫健委在星期二的最新通报，全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91例，而在中国的14个省市区还有国际间也都传出了病例，疫情的爆炸也惊动了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一下令各级单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就在上个周末，武汉当局还称疫情可防可控，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就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当局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为何饱受批评和质疑？在17年前引发全球恐慌的非典事件是否会再次的重演？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是中国的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执行主任贾平先生。贾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嘉宾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想跟观众朋友先介绍我们今晚的另外一位重要嘉宾。我们要来看看武汉肺炎它究竟是因何而起，为什么迅速的蔓延，民众又该如何自保不会受到感染呢？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的前疾病管制局局长、现任南台科大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苏教授来为您进行解说。苏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是晚上好哈，感谢您从这个台湾跟我们进行连线。苏教授，我们知道今晚最新的一个疫情来自台湾的消息，我们知道台湾昨天才成立了一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结果一天的时间在今天傍晚6点就宣布了台湾已经有第一名确诊病例啊。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说台湾的这个境外隔绝已经彻底破功了呢？
我想这个台湾会有从武汉肺炎传到台湾，这个是大家认为是迟早的事情，一定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两岸
迟早的事，
尤其是在春节这个地方来往这么密切哈，那么武汉有10几万的台商，那么在春节的时候可能会回台湾，那这个部分呢，在以目前的形势来讲，我们是一起迟早的事情，但是从没有想到我们昨天开完的专家会议的时候，今天就已经有一个病例被确诊。是，
那从现在从中国官方还有各界的反应看来，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和当年的 SARS 到底有多少的相似性呢？
我想可以分几方面来讲啊齁，在病毒来讲，两个确实是非常接近，但是属于不同的冠状病毒，这是确定的齁。但是在以疫情的传播速度来讲呢，跟严重性的来讲，我们现在还在观察中。为什么呢？因为2003年的 SARS 的时候呢，是2002年11月就已经广东洪山就已经发现那个传染的病例，但是到了2003年的2月跟3月的时候才传到香港或者台湾来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以 SARS 来讲，应该还有已经经过了4个月之久才传到台湾，那么以目前的武汉的这个肺炎来讲呢？是12月8号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只有1个多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在冠状病毒的演变，病毒演变它有好几个阶段哦，好几个阶段。所以现在的情形到底是由禽传人、人传人的初步的阶段，那么未来要怎么演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我们是值得最要观察是这一个部分。那么到底？未来会跟 SARS 比较，在传播的速率或者是严重性， 对两个的要怎么样去比较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值得观察，也有可能是传播的速度会更快，也不一定。但是以目前来讲，从武汉四次的消息来讲呢，那么他们的290几个病例里面，那么肺炎的病例大概占20%，那么以就跟 SARS 比起来是稍微轻微，但是死亡率因为时间还不到，因为在冠状病毒的死亡或者 SARS 呢，都是在发病大概3个礼拜、4个礼拜以后，那么肺部的纤维化才慢慢死亡，所以现在时间还早，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保留。那么未来的演变，我想未来一个月的一个演变，我想是关键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呢，牵涉到冬季流感的到来，那么会加深那个防疫的困难，以及春节春运的关系，这两个因素是影响未来武汉肺炎在全球蔓延的关键因素。对，
我们知道今天在台湾确诊的这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是在武汉工作，那她在武汉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所以她一回到台湾呢，她就自己主动的向检疫人员说她可能生病了，她来自武汉，所以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检验了。但是我们想知道，很多的民众想了解，到底如果得了这个武汉肺炎，她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最容易被传染的途径，有些人说坐飞机是最容易被传染，有哪些可能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接触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疾病呢？
我想是在冬天这个时候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跟武汉冠状病毒的感染，这些呢，或者是 SARS 呢，其实都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症状几乎都非常类似，所以几乎没有办法用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啦、咳嗽啦、呼吸急促，这个其实都非常类似，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的，就是要看那个诊断试剂哈，我们可以用病毒的诊断试剂来确认，才有办法去分辨的哦。这个是在防疫里面冬天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的地方。那么以台湾在2003年在 SARS 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在4月5月，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流感，所以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呢比较单纯。那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有流行性感冒在混淆的话，而且那个流行性感冒量非常的大，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那个武汉冠状病毒，这个说没有。但是在流行性感冒倒是有疫苗，也有药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疾管署的已经防疫已经启动了哈，第一个是加强疫苗的注射了，流感疫苗注射。第二个呢，那么有发烧或者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第一个就马上给克流感抗病毒药物。那么这样子的以后，把那个流感的这个严重性压下来以后呢，我们对一个冠状病毒的感染的控制比较容易，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政策是。
所以就是说，如果出现症状，不管它是流感或者是怀疑是武汉肺炎相关的这个病毒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接受检测，是吗？
对对对啊！但是现在因为冬天的量，流感病毒的量太大了，比如说，那么即使在武汉，我相信那么100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恐怕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所以现在的情形是，如果量太大的话，你要全部检验也非常困难。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哦，这个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控制流行性感冒，那么用药物也好，用疫苗也好，那么把这个疫情控制，等到冬天过了以后，这一波过了以后，那么到3月以后，可能那个冠状病毒的这个部分的病例怎么样演变，怎么样比较清楚哈。现阶段我觉得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我相信在武汉的各个医疗院所是最大的挑战。我相信到最后呢，恐怕那个医疗体系都会崩溃掉。
为什么呢？您觉得到时候因为这个病患的数量太大吗？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病患的数量会太大。
嗯哼，
因为现在流感季节，那个流感病人非常多的，哦，可能好几万人。那么好几万人，当有一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民众恐慌的时候呢，那么你一发烧，你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冠状病毒感染的话，一定会跑到医院去。那么医院的话，就是那个发烧急诊室的感染症的病人就太多了，不管是检验也好，或者是隔离病床也好，都会没有不够了，这个地方一定爆满的。Yeah,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是
在台湾我们也一直在关心这样的一个情形，希望已经做好了那个各个医院应变的一个措施。
好的，苏教授，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感谢您今晚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啊。我想刚刚听过了这位台湾的专家为我们所做的讲解之后呢，或许观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但是还有不少的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我想就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小明先生，还有第二位的贾平先生，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了。我想先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贾平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这个国家卫健委在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通报。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全国确诊病例是291例。那么光是在星期一从零点开始到午夜为止，星期一一天就新增加了77个新的病例。那么现在呢，疑似病例也已经扩展到了中国的14个省市区。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忆犹新，就在上个周末，上个周日的时候，武汉的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刚，他当时还对媒体说，这个疫情是可防可控的。我想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从您对公共卫生的这个研究角度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通报数字的巨大的转变？这是真正的疫情吗？民众到底该听谁的呢？
说民众到底该听谁的呢？说如果是在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个人，
嗯哼，
你很难下一个判断去相信谁。我认为最后还是要民众啊，最后还是要相信一个经过良好的设计的一个机制体制，或者一个公共卫生的治理体制。这里边我把它分为这么几点，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一种困惑。一个呢，
对，
就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措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措施，比如一个上报，一个是对于疾病的病毒的认定，它是甲类还是乙类还是丙类，还有一个上报的这个程序问题。这个里边那个就是它是从 SARS 以降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以降，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十几年前的规定，这些规定和程序呢是老旧了，它没有经过细化。
那么
第二呢，我觉得
贾先生，对不起打断您，为什么经历了非典事件之后没有任何的变化或改善呢？
我觉得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虽然2011年呢，实际上对于应急条例它是有一些这个改进的，但是呢，它不够细。
嗯哼，
就是中国这个立法，就是包括行政立法的一些问题所在，就它规定的比较粗疏。那这些我觉得是未来是要有考虑的。我第二个觉得没有到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信息分享的系统，是吧？包括媒体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上包括美国都有很好的这个案例先例可以去学习。第三，我认为呢，这种困惑呢，也源自于各部门之间呢，它的合作机制啊，这叫 coordination 这个问题啊，它是恐怕处理，就你比如说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和中央部门之间，它有很多复杂的这种博弈，在国际上这个经验当中都显示出来，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制度设计里面，我举个例子，在美国，它把它上升到这个一个生物安全问题啊，公共卫生问题，它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啊，比如说 H5N1 啊，这猪流感、禽流感这样，它的陆军部、国防部，它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它的这个司法部啊，这农业部都参与的。司法部那个农业部规定，某些专职人员是要拿这个病毒的，但这个拿病毒人的这个名单是要报到司法部部长手里的。所以这些协调机制啊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那么协调机制需要什么呢？需要立法，一个完善的、一个完整的立法。我们现在呢还是失之简单。那最后这个立法需要什么？立法需要一个完整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国际上也好，在欧美也好，一些美国为代表的，包括世卫为代表的，他都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一个理念。啊，这个是从这个美国是二战之前前后是吧？这个罗斯福总统讲， 你知道历经数任中数这个这么多位总统的，这个克林顿啊，这个布什啊，再到这个奥巴马，奥巴马时代呢，2014年他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公卫生安全的网络。那么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呢，这可以说他把整个 HHS 也就是美国的卫生部啊福利署，他的导向基本上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主要指向埃博拉，这个教训主要从埃博拉过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还需要提高的地方。如果我回答您，回到您的问题上面，我认为该相信谁？我们应该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并不存在在中国，是吗？
我想我们还是有缺陷的。我想我们还需要吸取很多经验和这个很先进的理念。
我想请小明先生就来跟我们谈谈，从这个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的做法，那么特别又在星期一可以说是吸引了这个包括国际间的媒体的关注，因为包括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对疫情发表了讲话，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约而同发出指示，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看习李两人的最新讲话，还有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
好的，可以肯定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很早就已经得到了内部的报告，他们做出公开的批示，或者说这个批示被正式公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卸责任。对于外界来说，这等于宣告疫情已经无法继续掩盖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天以前泰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发现了新型病毒病例，这已经说明这个新型病毒具有传染性，而且已经扩散，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已经扩散了。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一个多星期以前，网上就流传着多个地方的医院医生身穿全套防护服给病人诊治的照片，这就说明医院内部已经知道了有医生被病毒传染，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之前当局就已经知道这种新型病毒可以人传人。刚才我们说过，只要有医生被感染，就说明已经出现了特殊的传染，就是活跃的这种传染病例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而且钟南山院士披露，今天武汉当局又披露说有15名医生被感染，而这15名医生可以肯定，他不可能是同一天同一时刻感染的，一定是持续了相当几天时间。另外前几天就英国的专业机构分析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病例应该接近1700人，而这几天下来恐怕又会增加很多，这种增加因为是传染病人，有可能是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来增加，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另外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消息，新型病毒的死亡人数也绝对不止当局公布的这么4-5个人或者5-6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局提供的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都值得怀疑。而且美国现代有关机构也宣布了，有针对性的在3个机场进行对中国的，特别是来自武汉的这个从航班进行检疫。所以这个事情，而且不光是美国了，很多了，澳大利亚了、日本了、韩国了、泰国都在进行检疫了开始。而且台湾在上个月的12月31号就已经开始对所有的入境游客开始检疫了。所以就这角度来讲，中共当局实际上他们至少已经隐瞒了疫情20天，至少20天，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消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悲观。
嗯哼，好的。
当年的非典事件是否会重演，我个人认为完全取决于这个新型病毒的特征，而与中共当局的防控无关。如果这新型病毒它和 SARS 的病毒有相同的传染性，或者说比 SARS 病毒的传染性更严重的话，那么我可以断定会再次重现当年的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当前情况，那是我们的运气好，是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差。因为基于中共当局目前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处理方式没有丝毫的改进，唯一的不同就是今天的官僚系统比当年可能更加的不作为，更加的消极。所以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最高当局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
好，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喂。
哎，是张先
生。刚才嘉宾讲就是，就是个人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就作为一个武汉市民，然后对这个事件。就是会有一些知情，我想把我的信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差不多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就看到网上有这种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很多人当时说是造谣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跟官方的一些平台公布平台去质疑，去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应该有个声音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说是一个谣言。然后这个时候官方才公布说确实发现了这个病例在华南海盐市场。因为我们家离华南海盐市场就只有2公里这个范围，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去那边采购，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然后到现在事情怎么说呢，刚才我听节目更多的讨论是在讲体制和这个媒体，然后和2003年的 SARS 这个做比较，这些作为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市民，这些我就不讨论了。我只讲一下现在目前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官方公布会公布一个数据，但是就现在我们武汉的人来说，我们武汉市民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接触和接收信息的一个媒体和渠道，不叫媒体，就渠道。我们会有一个小范围的自己私下的一个讨论和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台湾那边叫微信，我们这边是微信。微信会有很多小群，比如说3、5个人、6、7个人，家族里面最多10几个人这种小群，这种群体是关系最好的、最密切的一些人，他们会相互关心。那可能我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会在这个小群里面只跟最亲的人讲，但是这个最亲的人又有最亲的朋友和其他的亲人，会把这个再截图发给其他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武汉市民是知道这个病情远远没有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消息，就有些消息会更夸张，但是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去考证。比方说我前天的时候听到说第二例死的一个69岁的，我跟10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那个时候说69岁的一个病例是发现以后让他回家去不收治，回家以后拖了有10天，然后病变成了重症以后才给他确诊，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救了。当时说的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既然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应该是把他隔离监控起来。可是直到前天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医院里面的关系去找熟人，因为他同事确诊了，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打了7天7夜的针，然后他在武汉市的第6医院里面，也是3甲医院，在武汉市第6医院里面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双肺感染，然后他回家传给我表嫂了，传给他老婆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疑似，应该算是高度疑似病人，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就是到6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只给他开了药让他自己回去隔离，然后吃药没有收治，因为他就是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然后他发烧就前后发烧有7天，当然现在就是没有给他查这个病毒，他会很紧张，他会很害怕，他去找医院，找到了武汉市第1医院不收治，武汉市第2医院不收治，到了武汉市肺结核传播医院也不收治，现在是找关系来收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相信，然后我在旁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朋友传出来这种事情，现在就是武汉市的病房里面收治能力有限啊，是不是没有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武汉的张先生。那么我们也祝您平安，希望一切都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武汉现在的有关情况，还有您家人的这个情况。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贾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也会在各大平台随时为您播报有关疫情的最新发展，还有防疫的一些工作，请您随时的锁定。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厦门聚会案，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何罪之有。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